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川普自曝当年太保守 ，Intel 股价狂飙 300%， 后呛声没台湾的事。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川普会懊悔当初的谈判，这又如何牵动美国对台积电的细盾战略。第二， NVIDIA 为中国特供 H200 晶片，为何美国点头，北京却拒绝买单？我们来讨论美国都点头了，中国为何反而不买？这背后又牵扯出什么样的国产晶片战略？第三， AI 用电需求引爆天价并购，美国能源巨头砸2兆台币打造电力帝国。我们要来看 AI 资料中心为何会引发能源业大洗牌，而我们一般人又为何可能在为科技巨头付电费。第四，沃尔玛推3000，有找的 Android 平板6台总价还买不起一台 iPad Pro，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平板能卖到这么便宜，这种抛弃式科技背后又藏着什么隐形成本。第五， AI 需求爆发，硬碟大厂西捷竟宣布不扩产，震撼华尔街，导致股价崩跌。我们来讨论为何在 AI 需求畅旺时，西捷却反其道而行，这又如何凸显出储存技术的世代战争。川普又有新话题了，这次他在接受 Fortune 杂志访问时，竟然自嘲当初跟 Intel 谈判时太保守了。事情是这样的，去年8月，美国政府透过晶片法案，将原本要给 Intel 的57亿美金补助金直接转换成股权，拿下了这家晶片大厂 9.9% 的持股。当时川普跟 Intel 执行长谭立成谈判，川普说他要求免费拿 10% 股份，谭立成直接回答成交，结果川普事后懊悔地说，该死，我应该要求更多才对。川普这句自嘲的背后，其实凸显了美国一项重大的政策转变。过去，美国政府偏好用补助金或税收优惠来扶持产业，很少直接成为股东。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料，这次透过晶片法案直接入股 Intel， 代表美国正在打造自己的半导体国家队，来确保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与过去自由市场至上的风格截然不同。川普之所以会这么懊悔，是因为 Intel 的股价从那时起就像坐上火箭，至今已飙涨超过 300%， 光是4月份就创下 Intel 在纳斯达克55年来单月最佳表现，股价直接翻倍。更有趣的是，川普还放话说，如果当年他在位时就用关税保护 Intel 现在早就是全球最大的公司了，也不会有台湾什么事了。他这里指的当然就是台积电。目前台积电市值 1.84 兆美金， Intel 仅5470亿美金，差距确实不小。川普这番话虽然听来呛声意味十足，却也点出了一个现实的地缘政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细盾 Silicon Shield。这个理论主张，由于台湾的半导体，特别是台积电，在全球供应链中地位太过关键，因此能保护台湾免于军事威胁。毕竟全世界超过90%的最高阶晶片都来自台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甚至形容台湾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故障点。所以川普的想法是，若美国能自产晶片，台湾的战略重要性是否会随之下降？这也正是美国推动晶片法案砸大钱扶植 Intel 背后深层的地缘政治考量。不过 Intel 近期的表现确实让人刮目相看。据传，苹果与 Intel 已达成初步协议，将由 Intel 代工生产部分苹果装置的晶片。马斯克的特斯拉也宣布，未来1190亿美金的 TeraFab 计划将依赖 Intel 的晶片。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角度来看， Intel 的复苏更反映出一个值得深思的趋势， CPU 市场正在重新崛起。美国银行预测 CPU 市场到2030年可能会成长一倍以上，连辉达都表示 CPU 正成为 AI 发展的瓶颈。过去几年我们都在谈 GPU， 因为训练大型 AI 模型需要大量的平行运算，这正是 GPU 的强项。但现在 AI 发展进入了推论 inference 的新阶段，也就是实际应用这些模型来做决策，生成内容。这些推论任务往往需要的是强大的循序处理能力和高记忆体频宽，而这恰好是 CPU 的优势。这并非指 GPU 不再重要，而是当 AI 应用普及，对 CPU 的需求也跟着水涨船高，两者需要更紧密的合作。 Intel 执行长谭立成也在财报会议上强调， CPU 正在重新成为 AI 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目前资料中心 CPU 的需求已超过供给。这也是为什么 Intel 现在会优先将产能保留给利润更高的 Xeon 伺服器处理器，而非一般的消费级 CPU。 这个变化对台湾的半导体生态系是个值得观察的信号。当 CPU 重新受到重视，代表整个运算架构可能正在重新平衡，台湾的封测厂、基板厂及相关供应链业者都可能在这波 CPU 需求复苏中受惠。 川普这次的后悔论也反映了全球半导体竞争已进入新阶段，这不只是美台之间的竞赛，更是一场全球性的战略布局。台湾在此环境下如何持续保持技术领先和制造优势，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课题。今天全球科技圈的焦点都集中在目前世界上最有价值的 AI 公司 NVIDIA 身上，他们即将在台湾时间明天早上公布财报。但更让人好奇的是，执行长黄仁勋会不会在财报会议上谈到川普和中美晶片的敏感话题？最近黄仁勋跟随川普一同前往中国，参加了川普与习近平的高峰会谈。这个消息凸显出一个新趋势，像黄仁勋这样的科技巨头执行长越来越像非官方的外交官，必须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中国市场的准入与全球投资人的信心之间走一条惊险的钢索。根据预测市场平台 Kelsey 的数据，交易员认为在这次财报会议上，川普被提到的几率是五五波，而且几率还在上升。相较之下，在2月的上一次财报会议完全没有提到川普。黄仁勋此行与 NVIDIA 在中国的 H200 晶片销售状况有很大关系。川普上周告诉记者，他与中方讨论时未特别提及 H200， 但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其实已批准多家中国公司购买这款晶片。这款 H200 晶片本身就是 NVIDIA 为了应对美国出口管制精心设计下的产物，这是一种合规设计的策略。与他们的旗舰晶片 H100 相比， H200 的运算性能相近，但记忆体容量和频宽却大幅提升，这代表 H200 能处理更巨大的 AI 模型，加快 AI 推论的速度。 NVIDIA 在不违反美国设定的运算能力上限下，透过强化记忆体来维持产品竞争力，专门锁定像中国这样受管制的市场。但奇怪的地方来了，川普又说中国方面还没有允许这些公司真正去买，美国都点头了，为什么中国自己反而不买了？而北京之所以这么决定，其盘算很可能并非技术考量，而是出于国家战略。中国政府正大力推动 AI 晶片的国产化，目标是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有报道指出，中国已要求国家资助的资料中心必须全面采用如华为升腾、 Ascend 系列等国产晶片，因此就算短期内国产晶片性能稍逊，为了长期的科技自主，北京宁愿牺牲眼前效能，也要扶植自己的产业链。说到这里，今年1月川普已开放中国购买 H200 晶片，但附带条件是加收 25% 的关税，因此交易员预测 NVIDIA 在明天会议上提到关税的几率有 57%。 有趣的是，川普此行之后，市场对于 NVIDIA 会提到台湾的预期反而降低了，交易员现在认为只有 11% 的几率会谈到台湾，提到台积电的几率也从原本的 78% 大幅下降到 15%。 这个转变相当耐人寻味，背后可能藏着一种新的企业外交策略。 NVIDIA 对台湾特别是台积电的依赖极高，尽管开始与三星、英特尔合作，最先进的封装技术仍在台湾，因此在财报会议上刻意不提台湾或台积电，可能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做法，避免在公开场合强调这个地缘政治的敏感点，以降低供应链风险。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是，人形机器人有 55% 的几率会在会议中被讨论。黄仁勋在今年1月的 CES 科技展上就预期，今年会看到具备某些人类水准能力的机器人。 NVIDIA 对机器人市场的野心并不是要亲手打造一个像特斯拉 Optimus 那样的完整机器人，他们的策略更像是当一个军火商。 NVIDIA 想做的是提供机器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推出了像 Jetson X Thor 这样的超级晶片，还有一个叫做 Project GR0T 的通用基础模型，让其他机器人公司能直接使用 NVIDIA 的平台来开发，这大大降低了开发门槛，也让 NVIDIA 有机会成为整个机器人产业的底层作业系统，这对台湾的机器人产业链来说可能又是一个新的机会。对台湾科技业而言，这次 NVIDIA 的财报会议不只是业绩发表，更是观察中美科技竞争走向的重要指标。台湾作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节点， NVIDIA 在中国市场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影响到相关的台湾供应商与合作伙伴。今天有个超大消息，美国能源界即将大洗牌。 NextEra 能源公司宣布要用668亿美金，也就是超过2兆台币的天价，全股票收购 Dominion 能源公司。这个数字相当于台积电市值的1/3，绝对是今年全球并购案的重量级选手。促成这桩并购案的关键推手，正是 AI 热潮带来的用电需求大爆发，各种 AI 服务都需要超大型资料中心来支撑，而这些资料中心就像电力怪兽，24小时不停地吞噬电力。NextEra 的执行长 John Ketchum 直言，美国需要更快更有效率的建设能源基础设施，单一公司以力有为代， 然而，这桩天价并购案也揭示了电力公司们一个极为头痛的挑战，也就是所谓的能源三难困境。他们必须同时平衡三件事：对绿色能源的承诺，维持电网的绝对稳定，以及满足 AI 资料中心爆炸性又急迫的建制速度。这非常困难，因为再生能源发电不稳定，但资料中心需要全年无休的电力。这可能迫使电力公司回头更依赖天然气甚至核能。合并完成后，新公司的企业价值将达到4200亿美金，成为美国第三大能源公司，仅次于石油巨头 Exxon 和 Chevron。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掌控美国东南部大部分的电网，包括维吉尼亚州那个被称为资料中心大道的地区，那里处理了全球大约 70% 的网络流量。这也让一个尖锐的问题浮上台面，当单一私人公司控制了国家数位经济的电力命脉，这对国家安全和电网韧性意味着什么？一旦此处电力供应被集中控制，它对网络攻击或实体破坏的脆弱性就大大增加。相较之下，英国在2024年已将资料中心列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给予等同电网和水坝的保护等级，但美国目前尚未跟进。Dominion 能源手上握有51吉瓦的资料中心合约容量，客户包括 Google、Amazon、微软等科技巨头。51吉瓦的概念大概可以供应台湾两倍人口的用电需求。对台湾而言， AI 晶片需求爆发，带动了资料中心建设，进而推动电力基础建设的大规模投资。台湾在 AI 晶片制造上扮演关键角色。美国电力公司的大举并购也反映了对 AI 产业长期成长的信心。不过这笔交易要通过的关卡还不少，预计要花12到18个月才能完成。监管机构担忧市场力量过度集中，可能导致电价上涨或服务品质下降。有趣的是，为了安抚外界， NextEra 承诺提供22亿5000万美金的电费回馈给 Dominion 的客户。然而讽刺的是，在科技巨头享受稳定电力的同时，一般民众可能正在不知不觉中为他们的 AI 发展买单。有研究指出，为了服务少数科技巨头而进行的电网大规模升级，成本最终可能会转嫁到所有用户身上。在维吉尼亚州等地区，资料中心已占全州近 40% 的用电量，导致部分居民电费在五年内上涨超过两倍。这也难怪，最新的民调显示，有 70% 的美国民众反对在自家附近新建资料中心。对台湾科技业来说，美国电力基础建设的扩张代表 AI 应用的发展环境会更成熟，这对需要大量运算资源的 AI 服务是好消息。而台湾在 AI 晶片供应链的地位也可能因此更加稳。这不仅仅是一桩商业并购案，它背后牵动的是全球科技发展、能源政策，甚至是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说到平板电脑，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都是苹果的 iPad。 不过现在有个新选择可能会让你重新考虑。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刚刚推出了一系列超级亲民的 Android 平板，最便宜的只要97美元，换算台币大概不到3000块。这次沃尔玛旗下的 Onan 品牌一口气推出6款新平板，最入门的 Onan Core 7只要97美元，规格包括7寸萤幕、 4GB 记忆体和10小时续航力。最顶级的 Pro 版本配备 13.2 寸大萤幕，售价288美元，还直接附赠保护套和触控笔。沃尔玛将最高阶型号命名为 Pro， 这项操作本身就在巧妙地挑战我们对专业的定义。过去我们听到 Pro 想到的是给专业人士用的顶级设备，但现在这个词越来越像行销手法，目标客群可能是那些希望用较少钱买到大萤幕和手写笔等高阶体验的消费者。有趣的是，沃尔玛还特别推出儿童版平板，看得出来他们想全面抢攻市场。而沃尔玛的策略与另一家平价平板巨头亚马逊有着根本上的不同。我们看到亚马逊的 Fire 平板用的是自家的 Fire OS， 将用户锁在自己的生态圈，无法使用 Google Play 商店。而同一时间，沃尔玛的 Orin 平板则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采用了最干净的原生 Android 系统。这代表用户一开机就能使用完整的 Google 服务和应用程式，对许多人来说是压倒性的优势。这也显示沃尔玛目前更专注在销售硬体，而非把平板当作推销自家服务的工具。对台湾消费者来说，这个价位真的很有杀伤力。虽然沃尔玛的产品在台湾买不到，但这个定价策略可能会影响全球平板市场的竞争态势。这个趋势对台湾的科技业者是个值得关注的讯号。联发科作为 Android 平板重要的处理器供应商，这种平价市场的崛起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晶片需求，而台湾的 ODM 厂商也可能从中受惠。不过，这种抛弃式科技的风潮也带来了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环境问题。一台不到3000块的平板，生命周期通常很短。研究显示，这类产品大约只能用2到4年。当它们被淘汰时，就成了含有铅、汞等有毒物质的电子垃圾，对环境和健康造成威胁。 根据美国环保署的数据，目前只有约 35% 的电子垃圾被回收。当我们享受低价科技的便利时，也必须思考它对地球造成的隐形成本。此外，在看到便宜价格时，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隐藏成本，那就是安全性和隐私问题。为了压低价格，厂商势必在某些地方妥协。沃尔玛对于这些 OHM 平板的长期安全性更新并没有给出明确承诺，这代表设备可能用了一两年后就再也收不到重要的安全补丁，让各资暴露在风险之中。低价硬体如果没有稳定可靠的软体资源，最后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这样的竞争模式会不会让其他品牌也开始重新思考产品定价策略，值得我们持续观察。今天记忆体晶片股可是跌得不轻啊。希捷这家硬碟大厂的执行长 Dave Mosley 在摩根大通的会议上说了实话，结果自家股价应声重挫超过 6%， 连带拖累整个记忆体产业。事情是这样的， Mosley 被问到如何增加产能以应对 AI 旺盛的需求时，他很老实的说，如果我们现在把团队调去盖新工厂或是装新机器，时间会拖太久，虽然最后会有更多产能，但会拖慢技术成长的速度。这番话听在投资人耳里很刺耳，但这其实是一个深思熟虑后的策略选择。 Seagate 并非不想赚钱，而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他们选择不盖新工厂，是把资源全部压注在一个叫做 HAMR， 也就是热辅助磁记录的技术上。这个技术的目标是让硬碟的储存密度大幅提升，未来甚至可能达到单颗 100TB 的惊人容量。与其花时间生产现有产品，他们宁愿加速技术研发，用一个技术上的大跃进来满足未来更庞大的储存需求。这就带出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观念，虽然 AI 的舞台灯光总打在 GPU 上，但海量资料的储存，也就是所谓的资料湖，真正的主力却是成本低廉的传统硬碟。企业级 SSD 固态硬碟每 TB 的价格可能是传统 HDD 的16倍以上，在需要储存 PB 甚至 EB 等级资料的 AI 资料中心，如果全用 SSD， 成本将高到无法想象。所以 HDD 才是 AI 时代真正默默无闻的储存基石。这个产能瓶颈问题对台湾的半导体生态来说其实是个机会。当国外记忆体大厂面临扩产困难时，台湾相关的封测厂商和设备供应商可能就有更多合作机会了。 Mosley 还提到，公司现在已经能预测一年后的产品，可以直接跟客户沟通提前下单，但问题是需求远远超过这个预期范围，这个严重的供需失衡甚至催生了金融市场上的新产物。 CME 集团要推出半导体期货市场，让交易员可以锁定价格，对抗运算能力成本飙涨的风险。然而，将关键硬体金融化其实是一把双面刃。一方面，期货市场能帮助买家锁定未来价格，避免成本失控；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吸引大量金融投机客进场炒作价格，导致价格波动更剧烈，反而让真正需要硬体的公司更难取得稳定供应。当供给远远跟不上需求时，就会产生一个所谓的造王者效应。像希捷这样的供应商，手上的硬体就成了稀缺资源，他们决定把产品卖给谁，谁就能在 AI 竞赛中占据优势，这就变成一个权力游戏。如果关键硬体的取得长期被少数几个守门人控制，对整个产业的创新可能不是好事。有趣的是，当希捷公开表示不打算快速扩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主要对手 Western Digital 正在采取完全相反的策略。他们不仅积极投资 HAMR 技术，还跟大客户签下了延伸到2027甚至2028年的长期供货协议。据说2026年全年的硬碟产能已全部售罄，这显示 Western Digital 打算趁着希捷保守的空当，积极抢占市占率。这场储存龙头的策略对决，到底谁会笑到最后？非常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